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今天又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与您相遇。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五课，会来一同思考青少年的社交的发展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冲击和变化。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亲爱的良友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何等的孤单无助，但是您却为我们预备了那真正的上好的福分，就是你自己，是你带给我们的永恒的关系。今天当我们要探讨青少年他们在社交方面的发展，他们在渴望友情方面的这种孤独感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求助你自己，将你的恩典倾注下来，好叫我们服侍你的小羊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安全的真诚的友谊，使我们在引领带领他们之前呢，先成为他们的朋友。谢谢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和不足上面来补足，好叫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服侍他人的时候，能够彰显您自己的荣耀和形象。谢谢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上两次的信息当中呢，真儿跟您一起分享了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和变化，以及面对他们的生理的变化呢，教会的青少年事工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需要怎么样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青少年孩子们由于经历了青春期的变化呢，使他们身体发生迅速的改变。当他们特别注重自己身体变化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容易因此而感到自卑，感到尴尬，或者是感到被孤立出来。还有呢，当他们面对着性的需要和冲动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的人群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面对他们身体的改变呢？其实与青少年谈性这方面的拦阻呢，真儿也一一跟你分享过了。比如说我们中国父母亲的含蓄，还有教会传统的保守，以及青少年孩子本身对性的那种误会和错误的思想，包括我们青少年事工工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等等，都拦阻了我们与他们开诚布公的谈性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青春期不可避免的，必须要正视的一个话题。如果孩子们不能够从教会或者是父母那里得到健康正常的性观念的话呢，他们会从一切的途径啊，无论是正当的不正当的途径去了解去知道。而您想他们在外面所知道的有关于性的概念，难道会有不扭曲的这种可能性吗？非常的盼望所有服侍青少年孩子们的同工都了解这个重要性，性是必须要去谈的，要让孩子们知道性并不肮脏可怕，性也并不是非常危险不可控制的事情，性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一种表演，更不能够证明人的成熟。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孩子都在偷尝禁果，有的孩子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也立下了贞洁的誓约。教会呢，有这个责任来教导青少年保守自己的身体。 因为性呢是神所设立的，特别为婚姻所设计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只有在婚姻关系里面去享受，它才是圣洁美好的。在任何婚姻关系之外的性，无论是婚前性行为，是过早的品尝性的这种禁果，还是在婚后有的任何不轨的性行为呢，通通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并不是神的心意。而性呢，只有在婚姻关系里面才能够显出其美好圣洁的特质来。当然，青少年事工的同工们也需要帮助青少年孩子来正确的看待性的冲动和需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有性的冲动，有性的需要，有一些生理的反应是正常的，让他们不要陷在罪恶感里面，而是呢，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更有建设性的事物上面，比如说查经、体育锻炼，或者是培养他们各自恩赐的发展。有的人喜欢绘画，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呢，喜欢不同的社交的活动，这些呢，都可以逐一的把它安排进青少年事工各项的活动里面。当孩子们明白身体是圣灵的殿，要把他们的身体、心灵、全人都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才会真正的注意身体，注意健康，为了预备将来。如果您想要做青少年事工的话呢，这些都是您需要教导青少年知道、了解的。那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青少年的社交方面的发展。在今天和下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会逐一的来分享到底青少年在这段时期社交发展有些什么变化，而对他们来说，此时期的青少年事工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在青春期阶段呢，随着生理的许多的变化，青少年的社交的觉醒还有成长也就显著增加了。他们同学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儿童时期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玩伴，而现在呢，他们却需要并且探索寻求真诚的友谊。朋友呢，就是青少年生命当中的主体，是可信赖、倾听以及谅解的对象。你会发现呢，对青少年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朋友第一、朋友第二、朋友第三。朋友呢，占据了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孤单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一个新的体验，并且害怕被拒绝呢，就是造成他们心里面非常焦虑的原因之一。他们的行为还有价值观呢，多半都因为他们的朋友而决定或者是改变。青少年所做的事情呢，通常与他们结交的朋友，还有呢，他们想要保持友谊为考量。很多时候，许多的青少年喜欢学校，只因为在学校里面是和他们朋友在一起的一个主要的场所。那么他们不喜欢在教会呢，通常因为在教会里面他们找不到心趣相投的朋友。而厌恶上学的学生呢，通常又因为是朋友不在一块儿，或者是呢，在学校里面交不到朋友，或者呢，在学校里面有他们的仇敌存在。无论是教师、是课程、是设备，还是教会里面一切事工的存在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只是占有次要的地位而已。这些呢，都是每一个青少年辅导必须要认识到的。而青少年团契应该注意这种倾向，我们要特地的设计一些交易的活动，使孩子们能够真正的乐意的参与在其中。那为什么朋友对青少年孩子来说如此的重要呢？朋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正而在这里呢，跟您分享三点。朋友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就像一面镜子， 是他们自我形象的反应。朋友对青少年孩子来说又像一道桥梁，就好像是他们从依赖父母的孩童到独立成人之间的一道桥梁一样。朋友呢，又是他们可以彼此模仿、彼此效法、彼此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想要了解青少年的社交领域，那么就必须从另一个青少年心理的普遍问题来谈起。可以这样概括的说，青少年呢，在他们的这个成长期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独立。他们尝试不再依赖父母和家庭，想要建立一套离开父母和权威人士的这样的一套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青少年呢，有这种独立的倾向，他们非常的渴望建立自我形象啊，盼望自己来做选择。父母亲的价值观不再具有权威性了，他们渴望自由，希望别人视自己为成人。那这种年龄层的孩子呢，开始会对自己的父母吹毛求疵，或者呢，看自己的父母为无可救药的老古板等等。他们呢，甚至因为父母亲的一些作为而感到尴尬。珍儿在教会当中呢，曾经听过一位姐妹这样抱怨说，哎呀，今天呢，我到他们英文堂去做一个报告，我的儿子说，你怎么来了？我真的是羞于见人呢，我就躲到洗手间去了，因为我不想让人家听到我妈妈那一口蹩脚的英文。珍儿听到的时候也哈哈大笑哈。的确，这是青春期的孩子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他们不想因为父母的一些缺乏或者是软弱呢，而在自己的同辈面前感到丢脸。因此呢，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孩子宁愿不和父母同坐哈。除了很少数的例外的情形之外呢，对大部分的青少年孩子来说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这种倾向呢，足以解释为什么父母会和这段年龄层的孩子发生冲突的原因。许多的父母遇到这种情形呢，往往会惊慌失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突然变得不能控制了，以前从不会这样反叛。好像呢，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学会听大人的话了，一到青春期呢，反而倒退了一大步，处处表现出越轨反抗的行为。青少年的心理发育呢，通常是要经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途径。如果您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进行许多的管教和教养的话呢，会减少不少的伤痕。但是呢，教养并不能完全的使青春期的变化变得轻松容易一些。许多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会有这种独立的发展，但是呢，却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当孩子们表现出独立行为的时候呢，他们就显得更加严厉，毫不放松约束。这样将会导致亲子关系的冲突，还有那种紧张。其实呢，珍儿也在自己讲到或者是讲一些关于亲职课程的时候呢，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教养孩童呢，非常的像种树的过程。越小的时候呢，您越需要搭一些支架，有一些管教，有许多的约束，以帮助他能够成长，能够成型，并且帮助他扎根的稳。可是渐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小树已经渐渐粗壮了，您就需要把这些支架拆掉，使它可以自由的发展。而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呢，往往是相反的，小的时候呢，一味的纵容，觉得他还小，没关系。那越大呢，反而抓得越牢，越多的约束，这样呢，却导致了亲子关系的紧张。这个时候，父母非常的需要青少年辅导的帮助，帮助他们了解孩子并不是恶意要反抗他们，只不过是在尝试发现、建立自我。这段时期呢，需要给他们练习的机会，需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 不要过分的干涉，也不要去窥探他们的隐私。这并不表示说父母应该完全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果就会更糟了。只不过说，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要学会放手，学会凭着信心顺其自然，交托给神，不要采取敌对的态度就可以了。因此父母亲在这段时间呢，并不是说在孩子们的生命里面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其实在这一段青春期的孩子的心目当中，父母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呢是榜样，也是他们真理方面的指引，更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虽然独立呢是青少年最首要的目标，但在实际的情况而言呢，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确还不成熟。他们虽然向往独立，但是呢，他们又的的确确需要依靠父母家庭的护庇。从完全依赖家庭到一种摸索式的独立呢，这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的大。所以他们无法完全担负起自己所做的决定，自己的一些行为的这个责任。我们青少年辅导呢，就需要在这个跨度当中呢，成为他们的朋友。可以说，如果是一个好的朋友的群体呢，会帮助他们的这个过渡期比较稳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呢，如果他们遇到了一群坏的朋友，结交了一些不良之友的话呢，他们就很有可能将这个过渡期变得非常的痛苦，变得非常的具有伤害性。珍儿已经说过了，无论教会提不提供这个桥梁呢，这个桥梁的实际都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来填充这个距离的话呢，一些坏的势力，一些黑暗的势力就会趁机而入。魔鬼撒旦是不会甘心这群孩子好好的走进神的国度的，他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夺取他们的灵魂。因此教会的青少年事工要把握这个机遇，能够站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当中，成为这个媒介，成为孩子们从依赖家庭到完全独立成人之间的一个媒介，使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当中，在一群同龄的团体当中一同的来成长，一同的来改变。可能您会觉得有点可笑，有点矛盾，为什么他们一方面渴望独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说来也奇怪，就是他们很喜欢依附集团，依附一个团体啊。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教会当中呢，您很容易的看到青少年当中呢，他们会呼朋结党啊，组成各个派对。他们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喜欢成群结队的去做。这种依附性呢是非常奇妙的，是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他们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的一个途径。无论是这个团体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有可能是有益的途径，也有可能是有破坏性的途径。他们一方面呢渴慕独立，一方面呢却尽可能的认同在一个团体当中所有人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甚至是价值观，他想要尽量的去迎合，这样呢才能使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所以在这段时期呢，他们非常容易被不良的作风习气或者是某些问题人物所感染。遇到他们崇拜的对象的时候，为了不被这些人排斥，他们就会附和他们的标准，甚至是价值观，甚至是改变他们的信仰等等。珍儿也说过了，挑战就是机遇。青少年孩子们他们想要依附在某个团体的原因呢，通常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面想要去测探一下 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被家庭以外的所有人喜爱和接纳。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护、称赞、鼓励、体谅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们想要知道，是否在脱离家庭的护庇之下呢，在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里面，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人，是一个被接纳的人，是一个可以安心无虑的去发展的人。或许如果他在一个团体当中被接纳，有安全感的时候呢，他就足够有信心可以跨出这种依赖，尝试表现他的独特性，可以真正的去寻求自我的发展。而实际上呢，这一个同龄的团体呢，就是他走向独立的桥梁。如果在这个时候教会能补上这个缺，那么青少年孩子就会向主、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敞开他们自己，能够真正的建立起他们一个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时候，如果青少年事工的同工负责人能够花上心血、摆上时间、付上代价的去引领他们成他们的朋友，为他们预备这个安全的环境，那么所有这一切的努力一定都不会白费的。由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呢，非常的注重友谊，所以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的确存在着一个征战。他们很想要讨主的喜悦，但是当实际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您会发现青少年孩子的信心与行为之间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其实讲到这里呢，真儿也呼吁所有的同工们注意了，即便包括我们大人，在我们的信心之旅上面呢，也常常有信心和行为之间的距离。因此当看到青少年孩子在行为和信心当中挣扎、跌倒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我们要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和忍耐，等候他们的回转。尤其是当他们因为交到一些朋友，不得不做一些行为上的让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为他们带导、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责难他们。因为在这段时期，朋友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他们还没有达到要为主去牺牲友情这样的一个地步，很多时候呢，往往是为了友情去牺牲了主。在这个时候的青少年辅导呢，真的要有那个浪子之父的胸怀，要常常的为孩子们祷告，等候他们回转，等候他们自己情愿回到天父的面前。当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耐心，我们去强迫他们，我们去责怪他们，我们就很有可能把他们推到另外一个势力当中去，使他们更加不自觉的想要去选择友情，而放弃教会，放弃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机会。朋友对他们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们的朋友是在教会里的，是爱主的，那他们呢，也会迫切的想要在爱主的路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出路。当真儿还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呢，有一次团契当中竟然有十位孩子决定要一同受洗。这里面呢，不乏有一些是因着朋友环境的缘故，但是呢，当真儿回头看的时候，的的确确当时的那个青少年团契呢，是充满了一种真诚的友谊。正儿在带领这群孩子的时候，看到他们彼此的支持、彼此的认同、彼此的鼓励，并且在信心之旅上面，当一个人迈上一步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渴望拉同伴一把。于是在短短的一年里面呢，那个小小的团契从三五人就发展到了三四十人。在这里，正儿并不是说自己做得好，乃是看到友情对青少年孩子的重要性。他们有可能因着朋友的缘故更爱主，也有可能因着朋友的缘故更加的远离主。他们非常的害怕被强迫，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他们 需要友情的事情上面去责难他们，去责怪他们，或者是去强迫他们，而是应当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独立的过程当中，为他们建筑这一座桥梁，是为他们提供真诚的友谊和帮助的，能够带给他们真诚的友谊，并且能够把他们带到那位真正的何等恩友那里，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正能够提供给他们永恒友谊的那位最知心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那真儿会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呢，继续来跟您分享在这段时期，在面对青少年社交发展的各样的问题和挑战，这段时期我们的青少年事工该做一些什么，不该做一些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对主基督耶稣的友情呢？这都是下次课程当中正儿想跟您探讨的话题。如果您对课程有任何的疑惑，或者是正儿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您听不明白的，您很想要分享的，都请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正儿收，正儿盼望读到您的分享。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耶稣要常常喜乐。